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主持人吴英。接下来我接通了 BQ 澳洲杂志社编辑臧晨的电话。臧晨你好。
吴英你好。
臧晨，我知道今天你要给我们说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就是女权主义。其实对于女权主义这个词，很多人并不理解，甚至会有很多误解。能不能先给我们说说到底女权主义是什么意思？
现在社会大家就是比较广泛认可的女权主义呢，其实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像西蒙波夫娃他在《第二性》这本书里面提到过的，他比较强调男女平权，不是女尊也不是男尊，而是强调把这个男权跟女权等同在人权的这个范畴之下呢，给予他们平等的权利。
嗯，
那么另外一种比较流行的这个女权主义的阐释呢，可能就是说像我们澳大利亚还有一些西方国家大家比较相信的这个就是政治正确性的女权主义。
嗯，
那么主要就是强调这个男女的同工同酬，以及男女的选举权，然后还有其他各项社会权利这种。
嗯，我知道你最近呢是采访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女权主义人士，是吗？
是的，她的名字呢是叫做 Elise Klein， 她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学博士，现任墨尔本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那么在2006年尚在蒙纳士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 Elise， 她就当选了全澳年度青年维州选区的候选人。同年她代表澳大利亚进入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工作。那么在人权委员会的工作经历呢，让伊丽斯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因为她看到了在世界范围内，人权作为人类最核心的一种自然权利，它其实是呈现地区和性别分布的不平等的态势的。那么带着这种疑惑呢，伊丽斯她就来到了非洲大陆的一个国家，叫做马里，它是非洲大陆最晚独立也是最欠发达的地区之一。在马里这个地方呢，他目睹了马里地区女性相对于这个男性权利而言的这种女性权利的极度不平等。在从马里回到澳大利亚之后呢，他就决定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他成立了他的非营利组织，然后一直到现在呢都在力争为各位女性发声。
嗯，那这位女士到底在马里看到了什么样的情况让她变成了一位女权主义者呢？
在马里呢，据伊丽斯介绍说，在那个地方统治国家的是男人，那么为生活付出的则是女性。当地女性呢，她们从懂事开始就开始做家务照顾弟弟，从十几岁出头她们就早早嫁人，然后生活重心也从原生家庭随之转移到了相夫教子。在结婚之后呢，由于当地缺乏一些避孕的常识，往往一位马里妈妈需要独自抚养七八个孩子。也就是说，你在马里这个地方，你就随处可见身背婴儿襁褓然后在田间劳动的马里妇女，还有他们在家里面可能就是谈天论地呀，然后正在跟其他朋友一起玩的他们的丈夫。也就是说，可能马里女性她为了整个家庭牺牲了很多东西，但是她却没有得到她应该得到的一些权利的保障。
嗯，
同时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呢，是马里地区也是非洲很多部落都有的这样一个传统习俗，叫做割礼。也就是说，在女孩子5岁左右的时候，部落长老呢就会把他们这个就是部分的女性生殖器给割掉，以保证他们在结婚之前的童贞之身。经过被割礼的这个马里女性呢，他们就是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享受到快乐。从某种意义来说呢，割礼其实是男权对于女性权利的一种阉割，马里女性呢也因此沦为了男性繁衍后代的一种工具。
嗯，那伊丽斯在从马里回来成为女权主义者以后，她做了些什么呢？
她在回来之后呢，首先第一步呢，她就创建了非营利组织，叫做马里 Initiative， 因为她也同时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学的博士。那么在担任这个非营利组织 CEO 的同时呢，他现在执教于墨尔本大学，并且开设了一门与人权尤其是女权息息相关的课程。在平时呢，他也会开一些公开课呀，为更多的人来讲解这个正确的女权主义。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聊天里面啊，然后伊丽斯她也为我讲了一些在她看来什么是比较正确的女权主义。
嗯，
伊丽斯说呢，其实女权主义呢应该是男女平权， 就像波伏娃说的，应该是不让女性的生命屈从于任何一个人的意志，让女性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女性可以选择去就是从事职业女性，同男性一样在职场平等的厮杀。那么同时呢，她们也可以继续在传统性别定义下的社会角色，她们可以做全职太太，相夫教子。同时呢，伊丽斯她也带我回眸了一下女权主义在澳洲发展的历史。
嗯，
她说包容与反传统在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发展的历史呢，无不印证着就是伊丽斯之前提到的一些想法。在1902年的时候，建国刚满一周年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就举行了选举，澳大利亚成为了女性最早享有选举权的国家之一。1970年左右，以悉尼为中心，女性解放运动在这片土地上风起云涌。作为回应呢，当时的政府惠特拉姆政府就颁布了系列改革方案，男女同工同酬被写入法令。今天的澳大利亚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奉行多元文化的开放国度。
嗯，
那么在澳大利亚，移民群体能够兼顾到母国文化继承者与澳洲公民的身份同一。同样，女性群体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呢达成人权层面上的性别认同。从这个政治平等到经济权利平等，他说在通往人权的道路上，伊丽斯相信女权主义将会与男权一样作为对等的权利而存在，那么女性也会与男性一样作为独立的个体去生活、去选择并且去思考。
嗯，说得太好了。那不知道为什么呢，说起女权主义，我就突然想到最近中国的体坛明星林丹被爆出出轨，然后呢，她的太太就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表态说愿意原谅林丹，愿意接受她重新回到家庭。但是呢，网上的很多网友就纷纷站出来，好像批评林丹的太太谢杏芳怎么不去抗争，怎么不去离婚，现在这样的做法好像是回到了旧社会啊，就一味的忍让等等等等。当时我看到以后就觉得特别别扭，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是别人的家事，是别人的私事，好像把这件事情扯到女权主义上来讲，让我有种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是的，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那么我觉得其实就是一方面中国网民啊，这样就是他们可能在网上喷这个林丹的太太，
嗯，
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网络暴力。那么同时也是我觉得是网络暴力对于女性这个选择权利的一种践踏。大家通常意义可能提到出轨啊，可能就是大家会本能的就站在被出轨的那一方，然后可能就相当于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这样去鞭挞出轨者。虽然出轨者他应该被批判，同时出轨这种行为呢也应该被批判，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妻子，她选择包容自己的丈夫，选择成全一个家庭，这其实是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选择。
是，
如果我们来压抑她的这种选择，甚至去批判她这种选择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就是
对女性权利的这种践踏。是，嗯，那还是这样，非常感谢 BQ 澳洲杂志编辑臧晨给我们带来的一番报道，非常感谢你。
谢谢吴英。